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到七十五节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
好，弟兄姐妹早安。我们从五月一号开始，我们要进入到路加福音。那您都有拿到那个读经的那个表格了吗？那我们就一天哈，我们就读一章或是两章，让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话语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灵里的食物，好叫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在神的真道的上面。啊，路加福音啊，四福音当中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哈写的是比较接近，那约翰呢比较独特。那按照时间的计数的记录的那一卷书就叫做路加福音，所以你想整个了解在耶稣那个时代所发生事情的先后顺序，那您就读路加福音。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你就可以开始知道，哦，原来整个发生的次序跟时间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第68节一直到79节是撒加利亚的预言啊。若是您下次来的话可以带着您的圣经啊，回去的时候您可以把这段好好的读一遍啊。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，他就发出预言来啊，所以他这个发出的预言是当时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说的，也是对他的孩子说的。所以啊，为人父母的我们哈，每天啊，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祝福的话语，你会发觉这个祝福的话语可以带出这个孩子的命定。当你照着神的心意是为着他的国度而对你的孩子说话的时候，这个孩子他的命定，神会透过父母的权柄显明这个孩子的命定，透过你每天的祝福，这个孩子的生命会被建造起来啊。所以每次我孩子要去出门的时候，还在读幼稚园呢，那个老大哈，我都会按着他的心啊对他说哈，在你里面有君王的心啊，在你里面一生要来侍奉他，知道吗？那孩子就完全上看着我，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说你要过着圣洁的生活啊，对一个六岁的孩子啊，你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在你里面有君王的心，一生侍奉他，爱他，叫许多人透过你能够认识神话语的奇妙，知道吗？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但是你每天每天为他的宣告，你每天每天为他的祝福，这个话语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提醒。当他到青少年的时候，当他到成人的时候，他会知道在他的里面有君王的心，在他的里面他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在他的里面会为着神的国度、神的话语而活。你必须每天为这个孩子做这样一个宣告，阿们。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，神就照着你所说的为这个孩子而成就，神也会透过你的预言不断不断去显明这个孩子他生命当中的命定。所以您看哦，从第68节一直到第79节，好特别的一句话哦，从68节一直到第75节，这个全部都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的。我们在讲这段的时候啊，尤其是我们在读福音书跟旧约的时候，你要建立这个概念哦，在旧约的人、旧约的先知，所有一切预言、所有一切的宣告，在他们的观念的里面都认为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的终了，以色列国会被兴起，犹太人会被从这些的列邦当中、强权当中被拯救出来，然后这整个世代就结束了，就过着新天新地、永永远远快乐的生活。但是逐渐到了书信，到了保罗教会时代，透过神给保罗的启示，这个隐藏的奥秘就显明了出来。 所以当时撒加利亚的预言是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什么仇敌和恨我们之人的手。当时他们所想的就是这些的列邦，就是这些的强权，就是当时的罗马的政府，当时罗马的强权，他们认为是主以色列的神要把我们拯救出来，脱离这些的强权。可是到了新约书信的时候，保罗启示我们，这个真实的拯救，这个大卫的家中兴起了拯救的这个脚，是耶稣基督，但是他要透过教会向这个世代发出拯救，发出救赎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概念哈。所以当你读到旧约先知啊，那读到这个世代啊，以色列的神，好像他们比较集中在神只拯救以色列，但是到了新约，神是透过教会要完成这个神的意志，透过教会要施行他的救赎，透过教会要施行他的拯救。所以你我都有份于这个拯救的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讲了这一大段所以你我都有份于这个拯救的脚的力量，你我都有份于神在这个世代他要救赎百姓的力量。不是我们有救赎的能力，而是我们一同参与了神救赎的工作。所以神的救赎透过你我福音的传递，他们的生命就得以得着改变。很特别的一句话，如果您有带圣经的话，我要请您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，您去读读第我们中间插的那几节哈，七十节跟七十二节，您看到哈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前阵子都在学怎么启示性的预言服事，对不对？一个在圣灵当中被充满的人，他的预言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大多几乎哈99.9%都会在神已说过的话当中。所以你看玛利亚他的那个他的歌，还有撒加利亚他的这个预言，都是说正如从前。所以他们是一群熟读神话语的人。所以你是一个越饱尝神的话语，越明白神话语之人，您的预言，你为孩子的宣告，您的祷告，以及你对主的认识，都会建基在很稳固的根基的上面。阿们。所以读圣经对你很重要哦。哇，72节是一个好美的一节啊。72、73，你会觉得撒加利亚这个人好可爱啊。72节他说，向我们的列祖怎样施怜悯，这就是约翰的名字 John。 你知道 John 是什么意思吗？恩典，施行怜悯。然后呢，纪念他的圣约。纪念是什么意思啊？纪念神的约，这个意思就叫做撒加利亚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对我们祖宗亚伯拉所起的誓，神的誓约就叫做以利沙佛。你看每一个名字啊，中国人的姓名学啊，已经都被扭曲了，变成一种算命。其实姓名学是从上帝而来，亚当夏娃，神叫亚当会去取姓名，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这个孩子的将来和命定。所以常常就你会不会为你的孩子取名叫阿笨阿呆阿丑哈，就是您为你的孩子有一个名字的一个期待，而这个名代就会说出了他的命定，很重要哦。我们常讲，你就像我们读经读撒该撒该该撒该撒，对于我们而言好像没什么感觉啊。撒该撒该该撒该撒，该撒就是当时的君王皇帝，撒该撒该是什么意思啊？清洁正直。可是撒该是活出这样的生活的人吗？不是。所以每一次叫他的名字就是对他一次的讽刺。可是当救恩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什么？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到你的家里。他再一次的恢复了这个人，让他的生命重新恢复到清洁正直。我若讹诈谁，我要将我的财产的一半，重新再一次的恢复他的命定。所以你看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？在你的家中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啊，你为什么要给他取这样的名字？因为神怜悯的时代到了， 因为神要透过约翰施行怜悯，在耶稣基督的脚前，是行在主的面前，为他削平大小的山冈，让神的怜悯这个世代能够临及到凡是渴慕的人。所以你看哦，从76节一直到第79节，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孩子啊，孩子啊，就是因为这样的预言，这个孩子真的成就了这个命定。我今天比较着重在74节到75节，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我们要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啊？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，然后呢，坦然无惧的用和公义侍奉他。哦，从不管是在摩西，神透过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，或是神兴起了大卫啊，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度，或者神透过先知不断的对当时的百姓说话，即使在新约，神透过保罗启示教会，透过教会来施行拯救，都有一个极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可以起来侍奉他，叫我的百姓出来离开埃及，为的可以在旷野当中侍奉我，敬拜我。哎呦，原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，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侍奉他。可是仔细想想，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我们受洗以后，在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大多的生活原则就是维持聚会。我有维持了一个主日聚会，我有维持了一个小家的聚会，我勉强好像有跟上读经的进度，这个不是神拯救我们的最高期待和目的。神期待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什么来侍奉他？什么叫做圣洁？什么叫做公义？我们叫定义了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如何来侍奉他。圣洁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，千万不要以为圣洁就是我从今天哈，我做好事行善事不犯罪就叫做圣洁。哦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哎呦，不圣洁不圣洁，哎呦，不可以碰那个会被沾染，不可以碰这个，我要一直保持圣洁。所以当时呢，在两约之间呢，我们就兴起了许多的哈，在那个沙漠当中哈，那叫什么修士，我不与任何人接触，我就可以维持圣洁，脱离人的七情六欲，脱离人在凡事中的一些的失去烦扰，我就可以过一种圣洁的生活，是吗？所以什么叫做圣洁？分别出来的意思，没有分别为圣啊，就叫分别出来，这个动作就叫做圣洁。可是你我现在在现今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怎样分别出来？你的生活，你的价值观，你的金钱观，你的时间的用法跟这个世代的用法不一样，是为了神国而活。什么叫做公义？公义就是在神的面前合乎他义的要求，就是我没有罪。哇，我没有罪，我怎么可能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？原来是我能够以一种活在神的面前敬畏神的态度而活。所以什么叫做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呢？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，就叫做从今天开始，我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这个就叫做侍奉他。其实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根本没有坦然无惧这四个字，也根本没有终身在他面前，他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以圣洁和公义过日子，这种的动作就叫做侍奉他。那什么叫做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呢？就我今天的生活会让我旁边的人觉得我是一个活在神国度治理的人，我现在的生活会让我旁边的人觉得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以至于这个人受到我的生活的价值影响，他也不随着这个世界的脉动，也不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，他开始也对神产生敬畏，这种就叫做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。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侍奉。什么时候，如果我会的东西，我在教会的生活开始让人觉得这个叫做宗教，什么时候我的生活只是让人家来到教会是过一种虚假，那么你就不是以公义和圣洁侍奉他。什么时候我的专业技能，我的讲道 我在教会的工作会让你觉得信仰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礼拜天早上十点到十二点的生活，而不是你周一到周六你的生活习惯，那么我所传讲的叫做宗教而不是信仰。什么时候我的圣经知识，我透过我的传讲教导，让你是会觉得，哦，圣经知识好美哦，圣经知识好棒哦，让我拥有了这些知识，但是这个却不能让我过一个让人对神敬畏的生活，这个就不叫做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。什么时候我让人觉得我是一个饱读圣经的人，我很多的圣经真理在我的里面，但是我出言不逊，我的脾气暴躁，甚至我能够让这就是我们以前神学院发生的事了。在神学院里面，我们常常就是以希伯来文互相对吵，咱们针对解经的不同，我们可以吵起来。那这样的一个圣经知识有没有帮助我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呢？没有，我不会让人产生一种对神敬畏的心，我不会让人因为我而产生一种对我要过一个神国治理的生活形态。所以小家长们、区长们，包含我们自己，我们传道人们，我们有一个极重要的一个使命，要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服侍，逐渐把他们推到一种的生活形态，这种的生活形态就叫做与世界分别出来，让人产生对神敬畏的心，这种就叫做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。所以你仔细想想，这个就不叫做宗教，这个才叫做真信仰。真信仰就不局限在我们在这个建筑物的里面，而是真实的帮助我们，我的配偶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同事，我周围的朋友，我所遇见的这些人，他们可不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与这个世界活出不一样生活的人？我是不是让人会发现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以至于他们也产生对神有敬畏？主导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怎样？第二个呢？第三个呢？如同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在所有的动词都叫做关声动词。关声动词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因为我而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因为我而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因为我而如同行在天上。就表示你是不是一个尊神的名为圣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活在神国度的人，神的旨意在你的心里会不会受到拦阻的人？这就是我们主导文最重要的前面的三件事。阿爸父，让我成为一个尊你名为圣的人。当周围的人在开玩笑的时候，我们有些口头禅有没有啊？我觉得可能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常 Oh God， 还有什么 Oh Jesus， 还有呢？还有用什么？看电影的里面我们发觉连用神来咒诅，有没有？这就没有尊神的名为神。原来我们对神的名的敬畏，当约书亚他们在攻占那个最小的城爱城的时候，他们失败了，他们回来结果发现，哦，原来是一个叫做亚干的人取了当灭之物。他那天约书亚的祷告，你仔细去看看，主啊，为了你的名，他们的征战的得胜失败都是为了他的名怕受羞辱，为了你的名要得胜，为了你的名要彰显。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最看重的就是主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这个就叫做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早晨我们都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每一次的导读，我们每一次的祷告，我们每一次的分享，在周间当中你也参与了教会的小家，参与教会的祷告会，主日呢你也来到主日的这个聚会，提醒自己，这都不是我的信，这都不是我的宗教习惯，这必须要成为我的信仰生活。读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 以圣洁和公义侍奉他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，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叫人看出我是与这个世界不同，我教养孩子的法则跟这个世界不同，我们的夫妻相处之道与这个世界生活的不同，我这花在时间上面与这个世界不同，我的金钱使用观与这个世界的不同。大家都在努力存钱，我的金钱观是竭力的奉献。大家是为孩子排好才艺班、课程班、科普班，我呢是竭力的把我的孩子带到属灵的范围的里面。这就是与这个世界迥然不同的圣洁。公义呢？你旁边的人会不会因为你敬畏神而他也敬畏神？你旁边的人会不会因为你看重家中的合一，他也看重家中的合一？你旁边的人会不会因为你在教会的侍奉是这么样的一个竭力，是这样的一个尾声，旁边的人也会因为你原来侍奉是要竭力和尾声的？这种才叫做以公义来侍奉神。阿们。所以最后从76节一直到第78节，孩子啊，孩子啊，所以亲爱的小家长们、区长们、传道人们，我们一起学会在圣灵当中，我们常常做出一种的预言，就是孩子们、弟兄姐妹们，透过你我的预言，让这个人的生命开始进入到神国的实际的当中。透过你我的一个宣告，透过你我的侍奉，这个人的生命活在真实的信仰生活，脱离宗教，脱离宗教。不要让每次的祷告会、主日小家是你不得不去参加的一个聚会，不，那是你的生活，那不是宗教。阿们，阿们。这才叫做以圣洁和，你们都没有回应哦，这才叫做以侍奉他。所以你会发觉我提的都不是你在教会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。一提到侍奉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做什么。但是在神的观念的里面，真实的侍奉就是活一个真的生活。阿们。我们都站立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祷告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求神给你恩言，求神给你恩言。从今天开始，当你伸出你的手为你的孩子预言的时候，让他开始走上神对他生命当中的命定，让他成为神国度当中神可以使用的器皿。真的透过您的孩子，神向这个世代施行怜悯。约翰的名字就是这样被取的。第二个，请你祷告，主啊，让我的生活有圣洁的成分，让我开始过一个与这世代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，我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。第三个，请你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把公义放到我的里面，让我的生活，让我周围的人可以对你敬畏，让我周围的人可以爱慕你，让我周围的人可以尊荣你，好让我尊你的名为圣，好让我可以让你的国度降临，好让我可以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请你祷告这三件事，开口祷告，请。